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专访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上半场我们谈过了两岸关系、台湾的国际关系等等，现在想请李副总统谈一下台湾即将举办的2016总统大选。而我们的观众热线仍然是开通的，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我首先先请教一下您啊，我们知道您是台湾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统，那您在从政之前，就像您刚才说的啊，你也回到台湾从事很多的社会运动，包括推动女权的运动。那么您在2008年跟2012年都曾经宣布要来参选总统，那我们现在看到2016的态势呢，不管是说蔡英文或是洪秀柱当选，台湾都会出现第一位的女总统。看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您本身有什么样的感触？而且对于一个第一位女性总统，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是的，我在1997年从美国留学回到台湾以后，就开始推动妇女运动。掐指一算，44年了，所以每一条路走起来都是很漫长的。但是呢，我也很非常非常高兴，台湾即将出现第一位女性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天授的，而是人民来选择。坦白讲，我在推动妇女运动的时候一直认为两性应该更平等、更合作，但是我当时实在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民选的副总统更也没有想到说明年台湾就是可以有一个女性来当家那更意外的是，到目前为止居然呢男士呢都让步了这两位女士要参选。当然洪秀柱女士她这个出现是比较怪异的我是不是还有变数我们要看7月19号，那也是不是最后没有男士出来也在不确定。因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总统副总统选罢法规定，总统候选人要政党提名，如果不是政党提名的话要这个联署由人民联署，大概28万还是多少，所以是蛮高的门槛但是是不是还有小党可以推出来候选呢？大概最后拍板定案应该到8月份吧。可是基本上这已经带动一个很新的气势，也就是这次我观察到没有人质疑说性别的问题，男生女生只要你有本事我要感谢我们台湾的男士现在都已经雍容大度可以退让到第二线，要支持女性来带领国家，而且很好。我常常举了一个例子，是2007年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不是美国的总统，不是联合国秘书长，而是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夫人。为什么？她不但是德国的总理统合东西德，同时还是 G20 当年的轮值主席，又是欧盟35国的轮值主席。那可是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大家说那2007年没什么事嘛？我说没事就是好事，一个女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权势，统管那么多的天下事，而那一年是平安度过，这就是很棒嘛。所以就可以证明说，女人男人一样，家事国事天下事，大家要事事关心，事事参与。我当然也衷心期待中国大陆了，也很快人民可以有投票权，那么杰出的女性跟男士一样平等，可以来治理国家。
是，那当然您已经说到说您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您是否看到现在这个女性出头天的一个局面，您是否还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我不会了，因为我觉得人生的价值有多元化我已经在2000年的时候可以担上民选的副总统，2004年呢又有幸获得连任，在中华民国的历届副总统当中，我是唯一的可以连任了，所以我想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我也觉得人生的最高价值不一定要寻求公职总统如果在历史上的定位不好的话与其这样不如不要，所以我觉得我想为台湾为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假如还可以有其他的一点点贡献，我更乐于参与。所以过去几年我对拯救地球也下了一点功夫，从此我也自己的开始如数就是响应联合国的少吃肉救地球 啊，那我就开始自己吃素，然后对环保非常的重视。那我觉得现在世界和平很重要，尤其在今年的5月9号，我们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先生啊，还有一些国家元首应邀参加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面的这个红场的大阅兵，我当时就开始不安了，因为这就表示苏联的共产党哈，这个共产主义好像要复苏的感觉。那么听说9月3号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啊也要举办更大型的阅兵。啊，那我就觉得说，哎，这样不太好吧？啊，当然，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不过基本上呢，我想更多人希望地球更加的安宁，人民更加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为和平尽点心力？所以我才会积极的希望台湾率先来对人类的和平有贡献，能够维持比较中立的立场，在柔性价值方面，我们做更多的参与。
是，您刚才提到说，所谓这个中国与这个俄罗斯现在似乎有一个合作的关系，对世界也造成一种紧张的挑战呢、哦。那我们知道说。对于台湾来说，蔡英文的他在最近上了个《时代》杂志的封面，那标题上面写说他可能领导唯一的华人民主政体，而这让北京感到紧张啊、哦。所以看见这个《Time Magazine》给蔡英文很高的评价。那您认为说，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有这样合纵连横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态势之下，你觉得蔡英文是否拥有来应对这样挑战能力呢？
我觉得当然蔡英文主席本身有他很优越的条件啊，可是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育出一个女性啊有这样的领导能力，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可能比这个人更伟大更成熟。所以我觉得说我44年前以27岁的年纪就在提倡性别平等，一路走来当然很颠簸很辛苦，可是终于看到播下的种子都开花结果了。所以台湾社会没有因为蔡主席的性别哈有任何的意见，这是我就最骄傲的地方。所以这个过去的讲法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个伟大的女人，其实不止一个啦。那我这一直都讲说，如果一个女人成功的话，背后有一群伟大的男人。所以如果台湾出现第一个女总统，我还是要感谢台湾的男士。当然我们的女性啊，这次都非常乐见能够让女人来领导来改变台湾。英文字 history 叫 history， 只有男人的故事，这是我一直在讲的。那么希望很快的大家女人也可以写 her stories。
是，那你会怎么样
美国也很快可能会女性来领导。
那你要怎么来期待蔡英文写她的 her story 呢？尤其在应对北京方面，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
当然蔡主席有他的风格了哈，他有政治，他政治性格加上他的风格啊，是跟一般传统的男性政治人物不太一样。那么这个不太一样的就是他特殊的地方。那如果他能够赢取台湾人民的信任，那就表示一个新的台湾也诞生了。那我也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也可能够恳切面对一个新台湾的诞生，新台湾人民的意愿是什么。应该扬弃过去的男性沙文主义或者是这个大国的沙文主义，因为毕竟我们共享这个地球，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那我也期待习近平先生呢可以体察台湾人民的最新的民意，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那您认为说有可能假使说今天是民进党上台的话，我们做这样的假设，北京方面是否有可能比较愿意开放交流呢？就是比起之前的比较强硬的态度。
因为我不是北京领导人哈，我很难揣摩。不过我基本上期许习近平先生，因为他已经宣布要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啊，这个中国梦。但是我也希望中国的美梦不要变成其他国家的噩梦啊，希望中国的美梦也是世界的美梦，包括也是台湾人的美梦。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远亲近邻不要互相倾轧大家互相合作。
是，那我们知道说已经经过8年的这个国民党的执政已经快接近这8年的国民党执政，您认为说现在的民进党在当年的败选之后是否已经做好了重新执政的准备？那您对民进党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选举有时候很像赌博了， 有输赢，所以这也是兵家常事啊。输的话就做检讨。2000年哦，民进党赢了，我们执政8年，就2008年失去政权，是人民在教训。那么这一次呢，80%的比例是民进党会重回执政，但是执政的人也不要骄傲，因为你责任很大。是啊，事实上我看到的蔡英文主席啊，或者啊下一届会当选的台湾总统，是面临相当严厉的挑战，无论在内政、外交、在财政方面，当然交发了亚太地区的情势非常的纷乱，所以是要高度的谨慎、戒慎恐惧啊，要做好各种的准备，不是说我想选就可以选。那有些人的表现啊的言谈，我们感觉到他不是啊具备了啊，准备要治理台湾，所以我想选民会看得很清楚。
是，那我们知道台湾的一个态势，台湾像你也提到，台湾毕竟还是一个小国家，对不起。那么还是需要与美国或是与其他的国家有很紧密的联系，包括日本、菲律宾等等的啊、哦。那我想请教说，之前蔡英文访美之后，然后美方所释出的一些信息，就您的解读是，美方对于说蔡英文本人以及对于未来的台湾的一个政治的走向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是，我先前有举几个数目字啊，就是在现代化的这个指标方面，台湾平均是200个国家里面第21名，所以我们不会接受台湾是小国的说法啊。尽管我们的面积也排名第136，可是我们整个在全球化的标准还不错嘛，哈。那所以我动倒不是大小，而是我觉得台湾已经进入台湾价值的问题。我们不是开口闭口谈经济的价值，那是 cost 的问题，我们现在是 value 的问题。台湾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走到有今天的这个地位，我们不满意，可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希望，因为我们的价值让我们觉得有活下去的意义。那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台湾发展的价值，所有的 soft power 来分享给大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不要再计较斤斤计较一些价格的问题、数字的问题，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还有这个生活的 quality 这个品质，我想比什么都重要，价值跟品质的问题，这是我们台湾人愿意分享给大家的。
是，那我们知道就除了蔡英文之外，另外您刚才也提到这洪秀柱啊，他的出现是比较意外的，那您对这个洪秀柱他本人的看法又是什么？那最近他的民调也节节在上升，你觉得他还是有可能的吗？
这个洪副院长，我曾经在立法院待3年哈，我们不同党立很多意见不一样，可是呢有一个共同特质，是我们都面对问题敢讲真话，所以就这点呢他获得很多的肯定啊。那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当然也有人不是很喜欢啊，他们很喜欢躲躲藏藏这样子。那他这次的崛起，坦白讲主要两个因素，一个是国民党本身的初选机制不是很健全的，比较奇怪的这个众男生扭扭捏捏都不出来了有人笑说举党皆无男儿那两个女性就说舍我其谁这个万夫莫敌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但是接下去呢，这个国民党比较怪异的地方，他还没有完全拍板定案，他叫做核备要必须到7月19号党代表大会核准才算数，一字之差是充满的变数了。所以党内现在有各种说法，在我出国之前就讲也可能会有什么征召啦不然党会分裂了等等，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有待观察。
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台湾将来会面临到很多的来自北京的压力或者是国际上的挑战那您这4月的时候说过，说台湾的总统，未来台湾新的总统会面临两个大难关，一个是当选人在就任前有4个月的空档，第二个是5月就任之后，可能到年底还搞不清楚国防、外交、财政问题，但是会面临来自北京的挑战，也就是所谓的习近平决战2016。你觉得说，不管蔡英文或洪秀柱两个人都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吗？
的确我讲的是事实啊。我们过去是三月下旬选总统，然后5月20就职，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移转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这是为了配合立委选举，所以1月16号就选举出来，可是要等4个月以后520。那么要卸任的这个执政团队啊，他还有很大的权力，他要做什么事，符合人民的意愿还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已经很难去管制他，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空窗期。那么不管谁当选，这4个月他没有办法行使他的权利。那第二个阶段就是5月20号就职啊，因为如果以这两位女性来讲，过去台湾也有这些老男人啊，姑且称之啊，就公开讲说，哎，穿裙子的怎么可以做三军统帅啊？这就是这文化意识啊，还不觉流露出来。那我就想说，5月20就任的总统啊，他还要面对哈、我们整个军中是不是能够。这个心悦诚服的接受一个女性做三军统帅啊，这也是一个考验，这文化的问题，文化震荡。那第二个当然还包括情治系统，这个长期以来盘根错节哈啊，一上任的时候没有办法搞得很清楚啊。当然再来就是外交，因为我看到的资料好像北京当局的也对我们的邦交国啊下了很多的功夫，必要的时候如果来一个杀手锏的话，那对台湾也是个严厉，所以我很早就提醒大家要做好各种准备，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总统最主要负责是国防跟外交嘛，那这两大都面临蛮大的挑战啊。我没有针对性的啊，谁当选都一样，即使是洪秀柱啊、女士她是立法院的副议长，可是是不是大家好在文化上可以接受，这都有待考验。尤其只当立法院没有当过行政首长，其实也是一个严厉的挑战啊。再来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一旦选举以后，马上还要这个找出适当的人选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一旦任命的话，所有的行政大权在他手里，他去阻隔，然后所有的行政大权由他一把抓。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行政院长是谁。所以我过去一直主张，那何不选举的时候讲清楚，铁三角都公布，我们两个搭档，然后如果我们当选，行政院长是谁，让人民比较有选择，也比较放心。可是目前是没有的，如果没有找出很好的行政团队，依然呢、对人民对国家都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充满挑战。尤其加上马政府执政这几年，台湾的财政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陷于掏空的状态，所以如何开源节流也是一大当下的任务。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们再请这个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对未来的总统的可能的人选，我想要提讲一下前总统。我们知道陈水扁总统从2008年被关以来，过去6年多，终于在今年的1月保释出狱了。那出狱前您去探望过他，现在出狱在家里，您曾经去见过他吗？那您可以讲一下说您跟他之间的互动吗？
是因为副总统是要总统候选人来提名才有机会参选，所以我在这个情谊上我有2次的机会跟他并肩作战，我必须要永远的感激他。那当然也是人民让我有机会来做副总统，那总是这个老长官落难了所以他在坐牢期间，我尽其可能的去关心他。但后来发现他身心俱残，真的是情况很不好，所以我下定决心说，那我用一命来救一命，所以才宣布绝食啊。那终于呢，马总统也体察这个民意，就让他回去把外就医。那这段时间我尽量不去打扰了，不过偶尔到高雄也去看了他一下，现在心情是比较平复。可是他的脑神经受伤要很快的恢复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就给他，希望给他更多的这个安逸的空间哈，让他能够调养他的身心。但是我想一时之间要完全复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至于有人一直认为他好像是贪渎很严重，那我可以跟各位讲我所了解这个审判过程充满的瑕疵他的很多案子被起诉，当然这有一半以上都证明无罪另外的案子现在其实也都没有判决，所以这个 整个司法审判程序，以我这个法律专家来讲，这整个审判程序充满瑕疵，所以请大家不要一下这样就认断他的罪我们希望台湾走到的是一个勿枉勿纵就是不法律之前的认平的，可是也是勿枉勿纵，不能政治性迫害。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北的杨先生，请简短发言。杨先请说。
谢谢。好的，我听到了。我想今天心情非常的激动，我能够跟世界上这么光明的媒体对话，能够跟前副总统说话，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激动。我当时听到了副总统说台湾的这些在国际上的指数，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我也想请问，就是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能不能都大度一点，智慧一点，可以磋商按照百分比大陆台湾来走向统一的路，也就是说。
好的，湖北杨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接听您的电话到这里。
了解你的意思。
是，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现在请副总回应一下他的看法，所谓的三党共分这个大陆与台湾。
我想这是一个民意至上的，所以人民的意见优先。那么目前台湾人民都觉得我们一直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这个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我们的人权受到高度的保障，那我们觉得也有能力来跟世界更平等的交往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国民党是目前在台湾，所以要人民的检验是有没有人能够掌政，不是谁说了算，是人民说了算。那么因为共产党一直都在中国大陆，像台湾每四年一次选举也没有中国大陆的人来台湾参选，那么在台湾参选的人也没有到中国大陆去竞选，所以这个已经是很清楚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我想大家要理性冷静来看待，我们是远亲近邻嘛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三个党怎么样的做，而且未来怎么发展我不知道，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台湾人民是充分尊重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也期待中国中国的朋友也尊重世界上只有一个台湾，这样我们互相尊重和平发展这不是对大家更好吗？
那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
是
就说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您期待自己在台湾的政坛上，或是民进党里面，你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一个，我的这一生都是选择的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去投注，也不计代价。那么做一件事，希望看到一点成果。花了44年提倡性别平等，那明年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最好的果实，就是全台湾的男男女女可以信赖一个女性领导国家，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安慰。那么第二件事也是台湾的民主选举让我觉得说，我虽然在1979年投身反对运动的人，也付出1933天的黑劳的这个代价，母亲也因为思念我而过世，但是呢，我总是看到台湾的民主花朵也开了所以我觉得下面我在关心什么，我真的关心世界和平，应该超越台湾对性别正义，然后我也关心地球，因为地球的灾难越来越多。那我们过去是认为是地球暖化的问题是 CO2 的问题，要节能减碳，现在更发现其实整个地球的磁场，磁北南北磁场在缓慢调动当中，所以整个地球会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我们更要珍惜地球，所以我一直在主张我们要敬天惜地爱人。
好的，谢谢您。
那与其喊两岸一家亲，我们应该跟扩大叫世界天下一家亲。
是， 看来您这个在从政的时候呢，您的眼光是往全世界来看的。今天非常感谢吕副总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畅谈他的各种理念，并且与美国之音的观众交流互动。那么感谢您，
谢谢，
也希望您接下来美国之行访问成功。
是，谢谢谢谢。
以上呢就是今天 B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时事大谈将带大家来关注第七轮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征名论坛在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ABBS 以及 twitter.com/BOAChina。 欢迎与我们来分享您的看法和建议，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B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